天一同来练唱诗歌。我们第一首要唱的是靠着耶稣得胜。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办法得胜一切，因为撒旦的攻击蛮大的。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唯一能得胜的是靠着主来得胜。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得胜，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得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众次生要靠着主爱去的胜。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宽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我们一起来唱来。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众次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宽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我看到一篇报道说，如果你在教会参加教会的话，你的血压会比较正常一点。如果在教会当中经常唱赞美诗歌，你的寿命会活得更长。我们再试试看好不好？把我们的这个肺活量把它弄出来，在早上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诗歌来赞美神，我们好不好？我们来唱，来这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大家开口来唱试试看，没有关系。来，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不只胜要靠着主爱去的胜。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宽阔，是你带领着我的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众次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的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宽阔，是你带领着我的胜。主啊，是的，是你带领我们得胜，是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时候，做我们的牧者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来向这个世界宣告，靠着你我们就能得胜，靠着你我们就能胜过一切。主要帮助我们，加给我们力量。当你这些蒙恩的孩子们聚集在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在等候你的时候，愿主你真的是烈天的降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 并保守我们真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愿意来快跑跟随耶稣基督，来完成你在这个世代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愿主你带领我们，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愿你来带领我们。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使命这首诗歌。使命，主耶稣走过的十架路，我也愿跟随。流出宝血牺牲的道路，我要跟随到底。险峻的山林也无所谓，天涯海角我也愿跟随。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我愿舍弃宝贵生命。父啊，求你差遣我，我要奔走十架路，不惜牺牲我宝贵生命，求你差遣我。主耶稣走过的十架路，我也愿跟随。流出宝血牺牲的道路，我要跟随到底。险峻的山林也无所谓，天涯海角我也愿跟随。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我愿舍弃宝贵生命。父啊，求你差遣我，我要奔走十架路，不惜牺牲我宝贵生命，求你差遣我。主耶稣走过的十架路，我也愿跟随。流出宝血牺牲的道路，我要跟随到底。险峻的山林也无所谓，天涯海角我也愿跟随。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我愿舍弃宝贵生命。世界虽无力地仇恨我，我仍然以爱相待。拯救世界失魂的十架，甘愿走上这路。主耶稣走，拯救世上的灵魂，我愿舍弃宝贵生命，甚至为了我牺牲生命。你爱我，尽爱到底，求接纳这微小的我， 献上我的爱情，甚至为了我，甚至为了我牺牲生命。你爱我，竟爱到底，求你接纳这微小的我，献上我的爱情。主啊，是的，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主你真是从我的牧者，当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服侍你的时候，主啊，求你真是接纳我们这微小的自己所献上的我们的爱情。愿你带领我们，愿你祝福我们，也愿你使用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成为你的器皿，为了十字架的缘故，为了你爱的缘故，我们愿意跟上你的脚步。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将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交托在你的带领里面，愿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就是动那善工，好叫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的话语真是能进入到我们内心最深处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属于你的。主啊，求你在那个地方掌权，当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的时候，不让这个世界来搅扰我们，让我们全心全力来敬拜你的时候，你就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在这个教会掌权。愿这个殿充满你自己的荣耀。主，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主，今天早上带领敬拜的弟兄姐妹，祝福诗班要现场的诗歌，也祝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Amen。 Thank you.
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神的殿中，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在我们今天主日之前，我们用神的话语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聚会。在诗篇第67篇第一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颂你，愿万民都称颂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市集都要敬畏他。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小组，对不起。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第一首唱《耶稣爱你》。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跟我们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我们来唱，主啊，我到你面前。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
我愿
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梦里月朗，成为你的心愿。
主啊，到你面前，
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
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唱耶和华神已掌权，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同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同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
那独行其事的神，再没有难成的事。
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
耶和华神已掌权。
是我们知道耶和华神已掌权，是神你自己掌权在这个地上，是你自己称王在这个地上，你仍然坐着为王。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迁，不管海水怎么喷轰，主你仍然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我们要来敬拜你，耶和华已掌权，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因为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你的施恩座前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就要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你是当得，你是配得称颂赞美的那一位，我们来赞美你。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献上我们的今天，愿我们每一个人啊成为你的喜悦，在我们敬拜的时候，你就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特别为我们今年在9月3号到5号就是下个礼拜天开始，礼拜六开始的啊退休会，一年一度的退休会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鉴察我们，也求主你使用这样的退休会，当我们弟兄姐妹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是你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也来充满我们，也让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得着更新，得着改变。是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让我们看见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是何等的美好。很多事情我们现在不清楚，很多事情我们现在不明了，但是神你告诉你的学生说，你们将来必晓得你要做的事情。主啊，就让我们真是安静我们自己，让我们等候在你的施恩座前，来等候你那亘古不变那拯救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普天下奉你的名打开门，在今天在敬拜的地方，愿你一同祝福这样的地方，奉你的名聚集的地方，你的子民求主你祝福。我们特别把我们在这个退休会当中的讲师，所以参加的弟兄姐妹们交在主的手中，愿你自己来成全一切，愿你自己来做成一切你要做的事情。透过讲师的口，也透过弟兄姐妹预备心的参与，愿你得着荣耀，愿你得着高举在那样的会当中。我们特别把我们不能去参加退休会而留在这个地方敬拜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同步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恳求主你特别保守这个礼拜天陈弟兄他要分享你自己的信息，主你亲自高牧他的口，也祝福不能去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地方仍然享受到神你那丰丰富富的恩典。主你的话也正在他们借着陈弟兄的口也喂养了众弟兄姐妹的需要，让我们在你里面同得宝主，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我们特别为9月17号我们的门徒之夜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在过去从1月份开始到现在，我们不间断的在你面前做门徒的训练。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是为了你的国度在地面上的扩展。我们为了要来荣耀你，我们来装备自己。主啊，求你使用我们这软弱的身体来荣耀你，帮助我们在所学习的你的话语上面，就是能改变我们。就是能真的打动我们的心，叫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得着改变，就叫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成为有用的生命。主啊，是你所喜悦的。主啊，求我们把9月17号的门徒之夜交在主的手中，也把9月30号的宣教之夜一样交托在主的手中。有一群的宣教师们，他们要带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在过去在各个地方所做的宣教的事工，以及一些课程的传递。恳求主，你让我们有这样的预备，这样的心来参与，求主祝福这样的一个聚会。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为戴安娜蒙沙头的母亲在昨天她跌倒了，已经送到 ICU， 送到 emergency care 里面。主啊，我们不晓得她的情况。主啊，真是戴安娜现在在面对上面有老母亲，下面有小女儿在生病当中。主啊，就求你特别怜悯这个家庭。
我们将他们的需要带到你，带到你的施恩座前。主啊，求你怜悯他们，求你帮助他们。主啊，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是你欠安的来祷告。我们再一次纪念到若弟兄在你面前，求主你继续医治他，保守他，真的期望他更清醒的时候，他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主啊，我们再一次也是把 David Lin 的父亲的身体交托仰望在你面前。主，你求你医治他，在这最后的阶段当中，主啊，在打麻烦的日子当中，愿主你格外的垂怜，格外的眷顾跟医治。我们把 Mary Wu 的先生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医治他到完全。我们把 Donald 就是美玲姐的先生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医治他。我们已经好一段时间他在家里静养，没有看见他，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医治临到他的身上。我们将林喜姐妹的先生 Scott 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你保守他们他们所要做的事情，他们所计划的事情，愿主你来成全他们的计划。也求主你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真是为戴安娜利的先生他最近可能要做的手术等等一切的事情，复健的工作等等，在医生的安排当中，也求主你让戴安娜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从主你得着信心，也让这个家从耶稣基督里受救恩。主，你与他们同在，你亲自安慰在他们当中。我们为今日讲台献上感恩祷告，求主你祝福今天讲台，也祝福你卑微的仆人在你面前所要分享你自己的信息，更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当你话语进入我们心中的时候，就成了大能大力来刚强我们。主，我们在你在主面前能站立得住，跟撒旦在做属灵征战的时候，正更有力量来抵挡这一切，而且得胜有余，并且站立得住。谢谢主你赐给我们那全副的军装，当我们全家一起穿上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来抵挡魔鬼撒旦一切的攻击跟火箭。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天上的真神，愿主你名为圣，你国降临。
姐妹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首先我们要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或姐妹们。我手上有一张是 Becky Popart， 非常欢迎你。你会听中文吗？哦，非常欢迎你。 在我的右手边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哦，说的也是啊，你们的诗班回来了，所以今天我们有诗班可以听了，感谢主。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不可以花两分钟的时间，大家彼此互相的问安，谢谢。刚才师母提醒我们，这个也非常欢迎 Daniel Reed 的父母亲，他们来看他们的孙子孙女。也感谢弟兄姐妹在上个礼拜五非常支持的这个收集背包学生背包的活动，捐献许许多多学生们可以用的日用品。第三点就是刚刚牧师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我们在这个礼拜六礼拜然后礼拜天礼拜一我们教会的退休会在9月3号到5号。如果你需要这个 direction 的话在后面，所以需要的弟兄姐妹可以到后面去拿。然后如果你到今天还不知道你坐谁的车去退休会，请快快跟静流联络。静可不可以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谢谢。然后今天下午1点半我们有牧职会，也请各位弟兄姐妹为这个事情代祷。请各位弟兄姐妹继续能够来参加每个礼拜三的我们的联合的祷告会。这个礼拜三是由田世娟姐妹她来分享教会儿童的事工。然后在下个礼拜主日，虽然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在圣地亚哥退休会，但是我们这里仍然有聚会。我们非常感谢陈令弟兄他可以来分享神的话语，所以也希望没有去的弟兄姐妹在下个礼拜天我们在这里9点45分仍然有聚会。然后我们新的主日课程又来了，大家一定要填写在这个报名表，请大家花一点点的时间把它填写一下。然后在你家长也请注意，就是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团契在9月16号恢复，开始恢复，所以有孩子的家长们或青少年请你们注意一下。然后我们教会的 TGIF 仍然继续接受报名，如果有负担的或者是你有认识这些孩子们的，可以跟我们的执事 David 林联络。然后在9月17号仍然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这个时间预留出来，我们在下午4点半到7点半我们有一个门徒之夜的分享聚会。不论是你已经参加过这个门徒训练，还是正在参加，或者是预备参加，或者是还没有参加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欢迎你来参加这个聚会。我们下面用我们的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 感谢你这样不断的来帮助看顾带领我们供给我们每天的需要。天父，也求主你赐福给这些在你的事工上愿意甘心乐意摆上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也求主你赐给我们有智慧怎么样来使用神家的金钱。主啊，也求主你特别看顾带领保守今天在这里每一个聚会的弟兄姐妹们。主啊，愿你自己的灵与我们同在，孩子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谢，阿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诗班，很高兴 Cathy 回来，我们就可以有很好的诗班的美妙的音乐可以听了。
谦卑地对主说，少爱敬。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是我们在八月份的这个礼拜天，我们要继续这两个月的信心月的一个信息，在今天做结束。我们要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这段信息，来跟我们分享今天最后一讲，这有关信心方面的功课。在上个世纪，有一艘大船沉没了，只剩下一个基督徒漂流到一个孤岛，刚好他也叫做鲁滨逊，和那位小说中的鼎鼎大名的主人翁是同名的。而鲁滨逊他天天站在岸边，想尽各种办法希望能被人发现，可是始终没有得到好消息。有一天凌晨的时候，他辛辛苦苦搭盖的草屋突然失火，而且很快的被烧得精光，连里面的物资都烧得一点都不剩，所以仓皇逃生的鲁滨逊他眉毛都没有了，真是痛心疾首。于是他开始埋怨上帝说，神啊，我什么都没有了，你连我这条烂命也要拿走吗？来吧，把我这条烂命也拿走吧。但是天空一片沉默，没有给他任何答案。于是鲁滨逊他掏出绝不离开他身边的手枪，他向上方开枪，向四周乱开枪，像是在发疯了一样。但是到了早上，居然有一艘船来到岛上，披头散发的鲁滨逊他大吃一惊，问船员，这怎么知道这里有人？船员跟他说，几个小时以前我们有人睡不着觉，到甲板上去钓鱼，正好看到岛上有火光，特来查看，要不然我们也不知道。船员又说，而且你是在很好的运气，因为在我们来的路上，我们看见一只黑熊倒闭在草丛中，好像是被手枪打死的。如果它还活着，又比我们早到一步找到你，你的麻烦就可大了。弟兄姐妹，有时候神拿走属于我们的人事物，不是因为恨恶我们。神有时候让我们遭遇到一些困难，兴起个环境给我们，或者是因为爱我们，要叫我们得着益处。但我们当时并不晓得，总是过了许久之后，我们才明了神的美意。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七节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晓得，后来必要明白。原来神所安排的环境遭遇，你若能接受且都能看作是好的，那么平安喜乐祝福就会多来到。到底我们在这个月两个月当中讲到信是什么？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把这段经文我们再念一次。好，来，请。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现在中文译本说，我们一起念来。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情我们是有把握的。也就是说，你所盼望那个还没有得到的事情，你所盼望那个还没有实现的事情是有把握的，而对那不能看见的事情你能肯定。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信心。上个礼拜我们分享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到四十节，其中在十一章的三十八节提到世界不配有的人。因为上礼拜我们时间不够，我就没有再分享下面的信息。这边讲到世界不配有的人，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八节说，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个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是作者他自己插入的感叹句。这个作者他似乎感觉到感受到十一章里面他所叙述那些树林的生命，这个世界竟然容不下他们，让他们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使他觉得不舍而发出深深的叹息。配这个字的意义曾经引起一些争议，有人说译成配这个字最好的解释为善待， 不过想到这个世界并没有善待这群可敬可佩的受迫害的人，也是实情，当然也可以说是不配的，世界不配有的人。现代中文译本本来译成说什么，这个世界不值得他们拘留，这个世界不值得他们拘留。中文的世界不配有的人这句话给人有错误的印象，以为这些为主受苦及殉道的人不好，不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觉得他们好像是多余而没有用的人。但是在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是说这些人不配生在这个世界上，而是不是说这些人不配生在这个世界上，而是说这个世界配不上他们，这个世界配不上他们，因为世界太坏，这些艺人太好，所以世界要把他们杀掉，使世界的坏得以保存下去，一直坏下去。我们知道这是个末后的时代，很多事情在发生，很多事情在彰显出来。我们看到撒旦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沉不住气了，不管是对神的教会，对神基督徒的家庭，他百般的要攻击我们。而特别是在英文的圣经当中，对这句话世界不配有的人，他有不同的翻，在不同版本当中有 不同的翻译，一个是 the world was not good enough for them， 或是说 for worthy of them， 一个是 the world did not deserve these good people， 或者是 they are too good for this world。就告诉他们说，是这个世界是配不上他们的，这个世界是配不上他们的。你还知道说在民数记当中第23章第9节告诉他们说，当那个一个先知要去咒诅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当他们从山上来看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这是独居的民，这是独居的民，不在这个世界上是少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告诉我们说，这个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凡是因为忠心为主受苦的人，表面看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但是事实上是世界配不上他们。他们不屑得这个世界的好处，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每一次苦难的试炼都叫我们更进一步脱离这个世界，而更配亲近我们的神，更配得着神的恩赐赏赐。所以使徒彼得他就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当他被公会叫去，被责骂，被鞭打，被打了以后，他离开那个公会以后，当那个时候所有外面的教都在为他祷告了，他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他所以 他在使徒行传5章41节说，他们离开了公会心里欢喜，被骂被恐吓，他们竟然能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算什么？算是配为这名受辱。这个世界上，我有时候我们真是还不配为名的主的名来受辱。但是我们如果真是为主的名来受辱的时候，那是我们这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真是啊得着那神极高的看重，所以我们才配为他的名来受辱。上礼拜天我们分享日本的作家远藤周作他的书，叫《沉默》。那书的内容是在探讨基督教在东方社会扎根的时候面临的问题。他之所以取名叫沉默，也许作者心中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反抗历史的沉默，第二个是探索神的沉默。故事的背景是日本战国时期，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他们传入将福音传入日本并迅速发展。然而与当时的日本的传统的佛教神道教时常发生冲突，那随着部分的这些有实力的大地主他们皈依基督之后，宗教上的矛盾渐渐扩大到政治的层面上，教会又向农民向当时的贱民来传播神爱世人人人平等的这样的福音，更直接或间接的挑战了幕府的一个封建的阶级的制度。在德川家康的时期，信奉天主教的农民结合地方势力，他们发起个抗暴运动，史称为岛原之乱。幕府平乱后，他就贯彻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贯彻禁海令，就我们所知道锁国令。 禁绝天主教进入日本，凡教民教士不愿放弃他们的信仰的都遭流放或者遭到酷刑来处死。当我们在读在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在那边耶稣好像听到耶稣跟他讲说，踩下去吧，我是为了要让你们见他才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这两本书在这本书上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特别是在面对迫害的时候，罗德里戈的同僚选择与教众共亡，而他的老师选择牺牲他的信仰，改日本姓名，住进佛教寺院，卑微的活着。而罗德里戈他最终决定追随他的老师的脚步，在异教国度为基督的缘故隐姓埋名，默默以终。他相信这才是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要表达的大爱，这才是耶稣选择上十字架，在被讥笑的时候没有从十字架上走下来的原因。他对神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有新的理解，所以这个神父最终他弃教了，他放弃了信仰了。然而在他踩下圣像的那一刻，他所看到的基督的脸不是充满威严与荣耀的脸，也不是忍受着痛苦忧伤的脸，而是一张瘦巴巴疲累不堪的脸，哀伤的眼神仿佛对他说，踩下去吧，踩下去吧，你脚上的痛苦疼痛我最清楚了，踩下去吧，我是为了要让你们见他才出生到这个世上，为了分担你们的痛苦才背负十字架的。基督疲累的脸仿佛完全认同神父的软弱，仿佛完全了解神父在整个逃亡审判过程当中所承受的一切。耶稣哀伤的眼神仿佛完全理解教会信徒遭受迫害的痛苦。霎时间神父对神的一切疑问都得到解答，神并不是沉默的，而是与他们一同受苦，而那疲累不堪充满哀伤的脸正是个明证。所以神父的弃教举动终止了信徒继续为信仰流血的受苦，然而从此以后他在信徒眼中成了一位软弱贪生怕死背叛信仰的人。但是他知道弃教行动本身正诉说了神对信徒受苦的不忍与悲怜，就如同故事中的费雷拉是个人民，他说要是基督在这里他也会弃教，而他的弃教所坦诚的人类真实的软弱将使他能与其他软弱者认同并齐担苦难，成为他们的安慰。罗德里戈用他的人生在诉说的基督在异乡的国度里面隐姓埋名，被迫住进寺庙，放弃他的信仰。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是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我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这保罗他在他的信仰生命当中，他渐渐地体验到我们不再是我们这个人自己的，我们没一个人为自己活着，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来死。他说我们若是活着是为主来活，我们若是死了也是为主来死的，所以我们或是活着或是活着，我们总是主的人，我们总是属于主的。这个世界不能把基督爱跟我们隔绝，不管是那个世界上是什么东西，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都不能阻断我们跟神的爱。因此他说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跟活人的主。我们看那故事当中讲到弃教后的神父罗德里戈，他背负着弃教的羞耻与教会界及信徒的不谅解，在夜深人静时虽然常常会受到良心苛责而自己惊醒了，但他却不再控诉自己的软弱， 因为他对信仰有了新的领受。圣像上那张瘦巴巴皮的不堪的脸，让他体会到神并非只接纳那些战胜试探的强者。他虽然失败了，但神能体恤他的软弱及无法承受的痛苦。所以书中一再出现的一个故事情节是什么？只要教士放弃信仰，信徒才能免离苦难。弃教的仪式当中，包括我们刚刚讲过践踏那个圣像并吐口水，或者唾骂圣母之名，对神父更是要求归化日本，改信佛教，住进寺庙，借着斥责罗马天主教为异端，来让他们这样卑微的活着。但是有多少人能理解他们采下圣像的决定？纵然这个全世界都误解他，弃绝他，但他知道曾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并且为他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救赎他脱离罪的耶稣基督理解他。耶稣基督能够理解他就够了，夫复何求？人生就是不断做决定的过程，每个决定都有两面，得到得的一面与失落的一面，每个决定都不可能兼得，就像每一个选择都伴随着无奈的一个割舍。信仰也是这样子，我们不断在做信仰的一个决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走下去，在面对很多挑战跟选择的时候，我们到底哪一条路是正确的？有时候这种问题也是会回到我们的心中。远藤周作他也写了两本书，还有另外一本是武士跟生和，当然还有其他的书，但这些书都讲到跟宗教有关。他的作品的重要性不在于他们曾受许多文学奖来肯定他，而是在于远藤周作他所写的书来写出日本的文学当中少见的罪恶意识以及赎罪的渴望。那种罪恶意识在他们的心中，在他的心中，他想要挣脱这一些，然后他也从一方面他发现了这个罪恶的意识在心中，另一方面他有那种很深刻的救赎的渴望在生命里面。而在信仰当中正是这些事情，在实际的生活里面他们要面对就是这些事情，因为其中隐含着非常深刻的民族的自省与人道的关怀。所以相较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33到38节，那些受迫害的人，他们觉得他们所信所侍奉的神不是一位沉默的神，他们所信的神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当中所告诉我们，他们所相信的这些那一位神，他不是沉默的神，而是百姓他的百姓一起受苦的神。所以在希伯来书第11章39节到40节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沉默这本书在问我们四个问题：如果换作是你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你会怎么做？你会选择弃教吗？所谓对于神的信仰是什么？信心是什么？难道真的就只能二选一，只能选择放弃信仰而活着，或者选择信仰而死去，就这两件事情而已吗？这是上帝所希望看到的吗？难道就没有一个面对非常时期的折中办法吗？这是我们21世纪的人你在想的问题。第三个是关于宗教信仰的象征物，就是耶稣的画像，难道会比信仰的实质来得重要吗？第四个是爱和信仰的本质是什么，通过何种形式来实践？这四个问题都是作者在书中隐隐约约提出的问题。如果把故事的时空挪移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该怎么做？唯一的出路是什么？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今天我们要所念的经文，一起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右边。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并没有把他的结论放在第十一章，他把他的结论放在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他在十一章所写的这些人，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而且是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来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而且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停止，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不但在奔的时候，在奔的时候要做一件事情，要仰望，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为什么要仰望他？因为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而且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作者总结他在十一章伟大的论述，他解释信心的原理、能力和可能。有一点我们都知道的是，所有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出现的信心的伟人都不够完美，因为都是有罪的人。也就是说，所有这些信心的伟人在第十一章都不能做我们信心生活的榜样，因为信心并没有在他们里面来完成。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得着鼓励和启发。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在面对实际的生活的情况所面对问题的时候，当神兴起一个不同环境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怎样去面对那些事情，怎么去回应那些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比他们更完美的信心的榜样呢？如果不是在亚伯、以诺、挪亚身上，不是在摩西、撒母耳、大卫身上，也不在亚伯拉罕那里，信心在谁的生命中才得以完成呢？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尝试要回答并且关注的问题。而那答案是谁？耶稣。耶稣他是信心的答案，耶稣他是信心的至高的典范。那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十一章写了以后，他要把我们的眼睛挪移到一个地方，从这些信心的伟人当中一直转到一个最终的定点上。那个定点是谁？那个焦点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仰望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人，每一个人不管他多完美多好，在你的眼光当中，他仍是一个怎么样？不是完全的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把我们眼睛从人的身上挪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人，不要看你自己，单单看什么？看耶稣基督。这是希伯来书作者他最后引出来的。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为唯独他，唯有他，只有他，身为完美的人才有完全的信心。为了让耶稣的信能够实际运用到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留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这个真理的次序是不能乱的。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身为信徒，我们都在参加赛跑，我们都在参加赛跑。那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身为门徒，我们都在参加这场赛跑。所以而且我们要都知道说，这场跑道怎么样？跑道已经定了，而神已经定好了这个跑道，并带领我们走上这个跑道，沿着这个跑道来奔跑。所以我们不是随便乱跑，我们是 有一定的方向，我们有 一定的道路要走，而这是个信心的一个道路。使徒保罗在这跑道上跑过了，所以他最后说什么？在提摩太书第四章的后书第四章的第七节说什么？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保罗就在曾经在这条路上跑过，所以他最后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他最后写的书信， 而在最后的时候写的书信当中，他告诉我们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守信的道我已经怎么样守住了，从今以后有什么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有这样的确信，他有这样的把握，因为这条跑道是上帝从亘古到现在到未来一直为爱他他所捐献的要预备的一条跑道。我们知道刚刚结束的这个奥运会在里约，那个跑道不管是100公尺400公尺什么接力赛，一定要在一个范围里面跑，对不对？你要在那个跑道上去跑，你不能跑出去外面，或不你不选择这个抄近路都不可以。神给我们定规一条道路，就是要我们跑在这上面。所以可以肯定的是说，参加这场赛跑不是轻松的事情，而是什么？这是一场赛跑，而不是什么？不是步行，也不是叫你散步，也不是叫你在那边闲逛的，都不是。参加这场赛跑需要勇气和毅力。我们的路上面有很多困难，有很多障碍，有很多敌人，因此需要毅力跟忍耐来奔跑。我们参加这场赛跑的时候，被大使的见证人包围着，他们都在我们之前完成了赛跑。我们在圣教告诉我们说，是他是见证人，我们是被用的字是第十二章第一节用的是见证人，如云彩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是见证而不是旁观者。我有见证人围绕着我们，他们不是旁观者，他们已经跑尽了他们要跑的路，像保罗一样。所以保罗他还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九节，他前书他说什么？他说我想上帝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像成了什么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你相信吗？我们现在在奔跑这条道路上面，有天使跟世人在观看，还有前跑进的人在天上在观看，在为我们做见证的。所以你不是一个孤单的跑，你不是一个人在跑，我们是成为一个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一同来奔跑这条道路。这是在信心的功课当中，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到十二章一到二节告诉我们的。虽然这些见证人在赛跑中鼓励我们，但他们都不是信心的完美榜样。我们刚刚讲过，他们不是完美榜样，完美榜样是谁？我们在这强调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基甸跟参孙都失败了。那么有没有完美信心的榜样？有没有谁圆满的反映了信心的功效？答案是有的，那就是耶稣基督。信心的完美典范是谁？耶稣基督，就他自己而已。我们看到耶稣的信心在他整个一生当中，整个他的侍奉和死亡的当中都展现了。特别在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作者告诉我们四件事情，包括我们的主生命、侍奉和死亡，而这些事都显出他的信心。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忍受了什么十字架，他轻看的羞辱，而且现在怎么样，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在十二章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这件四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参加这场赛跑的时候要仰望谁？仰望耶稣，他是至高的榜样，他是信心的领袖跟维护者。这边讲到说创始成终，这个就是要我们仰望耶稣，就是要把我们的视线转向耶稣基督，把我们的视线从这个地上，从人的身上，从那些信心的伟人当中，要怎么样，要转移到耶稣基督身上，就仰望点点点耶稣，就是将视线转向耶稣，不是仰望亚伯、以诺或挪亚，而是将视线从他们身上转向耶稣，因为只有注视着他，意向才能得着满足。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说什么爱的转变，到第四节说什么不爱己专一爱你，从一开始的只爱己不爱你，到最后的转变是仰望耶稣的时候变成什么不爱己专一爱你。第七个，我们默想耶稣作为信心的完成者的时候，必须谨记的是他使我们的里面的信心得以完全。这边讲到创始成终，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什么叫创始成终？创始成终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从开始就带领我们平安的到达终点的那一位。 当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奔跑的时候，耶稣基督是谁？他是创始成终，他从开始就带领我们平安到达终点的那一位，那就是谁？耶稣基督，就是他。信心需要有行动，有个使命。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段七分钟的影片，做我们这一季信息的结束，用影片来回答。什么？还没有，请等一下好吗？还没有，还不到。谢谢。对，我最后告诉你，谢谢。从这个影片当中，要告诉我们什么是信心的摆上，什么是信心的跟随，什么是信心所绽放的花朵，什么是信心的果效。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使命那首诗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走过的十字架路，我也愿跟随。像这首歌一样，父啊，求你差遣我要奔走十字架路，不惜牺牲宝贵生命，求你差遣我。在六十年前，就是1956年，那一年刚好是我出生 的年份。在1月份的某一天，五位年轻的美籍的宣教师，他们在赴厄瓜多尔的奥加十人组宣教以前，他们聚在一起同心祷告，并高唱：“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当他们聚集在一起唱完这首诗歌以后，他们与他们的家人就同工说再见，然后出发向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未开化的民族传福音。但是两个礼拜以后，消息传来了，他们全部被奥加土著印第安人用长矛刺死了。其实在他们的裤袋中都有手枪，他们大可用武器来自卫或攻击土人，可是枪、手枪都原封不动。相信他们知道这不是主所习的方法，但是故事并没有因为他们被杀害而结束。这些宣教士的妻子们带着孩子，因着神的爱，再度踏上奥加的宣教之路，完成他们的丈夫没能完成的使命。几年以后，整个奥加十人组都悔改受洗信主了，而当年那个杀害宣教士的年轻人，他也当了牧师。而在影片当中有几句话说，我们不能向他们开枪，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好进天国的准备，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为了得到绝不能失丧的东西，而失去无法永远拥有身的身外之物，这样的人绝不是愚昧的人。传道就是拯救绝不能失丧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影片。
Yourself. Will you use your guns?
Son, we can't shoot the Wadani. They're not ready for heaven. We are.
But promise me one thing. Just one.
One thing. Sound like your mother.
If you get in a jam, a real jam, then promise me you'll say these words to them.
What words?
The Wabadani words. They mean, I am your friend. Your sincere friend. Lua Bia Lumumba.
Lua Bia Lumumba. Lua Bia Lumumba. Thank you.
唱三里颂。
赞美真神远赴之根，地上人民当赞主恩，天上天君同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
们。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